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这四个地方是非常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就是马槽，一个就是圣殿，一个是十字架，一个是空坟墓。我在想，他是这样，当他把我们拆到世上的时候，我们每个基督徒也应该在这一生中啊经历这四个方面。那么首先讲马槽，马槽是一个奇妙的降生，是神的恩典非常奇妙的临到这个世界啊。而我们呢，我们人呢，也是一个奇妙的一个接受，奇妙的相信啊。我们开始并不明白，但是我们信了之后越来越明白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降卑，降卑到一个地步，比我们人所有的人都更卑微啊，因为他生在马槽里啊，他成了一个木匠的儿子啊，至高的荣耀成了一个至卑的一个婴孩啊。而我们基督徒，我们信耶稣也要谦卑才能信的。圣经上讲，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恩是降卑赐给我们的，而我们的信是谦卑才能得到的，都要卑啊，都要降卑谦卑。那个再卑，那也没有卑过一个孩子出生在马槽里啊，那是多么样的卑微啊啊。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奇妙的经历啊。我们得救的时候就是降卑啊，就是谦卑啊。我们知道主他如果不降卑来到世界上，我们没有办法得救。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自己不谦卑来到这个马槽的婴孩面前，我们也不能得救啊。所以感谢主，这是这个马槽啊，是我们得救的那个起点。那么接下来圣殿，主耶稣基督在那里做了很多的事情啊。他十二岁的时候就在圣殿里追求啊，就跟那些拉比们在那讨论圣经啊。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在得救之后要追求。那么耶稣还勇敢地前往耶路撒冷啊。我们知道他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啊，彼得都劝他说你不能这样，因为去那里就是死。耶稣斥责彼得，他必须去耶路撒冷。刚才我们唱诗，男生小组唱啊，他们唱到要去耶路撒冷，要去带上中国的丝绸，那是我们中国人的心意啊。要去耶路撒冷的意思是什么？那就是使命啊，那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命。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啊，他必须承担这个从天上来的使命，就是传福音啊。他到了耶路撒冷传讲天国的好消息啊，他行神迹啊，他医治瞎子，他赦免犯奸淫的女人，就是他的恩典啊。他也在那里辩论跟法利赛人，那些阻挡他福音的人。所以他到圣殿去是为了使命用各种的方法来完成天父托给他在这世上的使命。这个使命说到底就是传福音。那么我们也知道他在圣殿里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清理圣殿啊。这代表我们基督徒在我们人生的路上啊，我们要成长，要分别为圣，要成为圣洁，为主所用啊。这个我们的心里边如果有这些，像当年耶稣所清理的那些做买卖的啦，兑换银钱的啦啊，这些世上的东西，那我们就不洁净。不洁净你就没有办法承担使命。一方面我们要追求啊，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也要造就自己啊，我们也要分别为圣，我们才有可能有力量去战胜世界，去传福音。我看到这个圣殿代表着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三年中的那个高峰啊。你们还记得当耶稣 骑着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众民欢呼，啊，那是他最受欢迎的在人间的时刻，啊，当然后来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同样那些欢呼的人也是欢呼着、高呼着把他钉死十字架，钉死十字架，啊，人心是如此的善变。这个圣殿完了之后，我们知道后来就是十字架，啊，十字架就像刚才歌里唱到的，啊，这个是神的爱，啊，神的大爱是借着十字架向我们显明出来。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信仰的路上，在我们这人生的路上，也要经过十字架，啊，这个十字架绝不仅仅是受苦而已啊，我自己也体会到一个真正的十字架是因着爱而受苦，绝不仅仅是受苦，而是在受苦的中当中，你自己清楚地知道你爱那些让你受苦的人，你怜悯那些伤害你的人。如果不是因着爱而来的牺牲，那称不上十字架；不是因着爱而来的忍耐，也称不上十字架；不是因着爱而来的舍己，也不叫十字架。我们知道后来保罗也讲过，就是你让你的身体让火去烧焚烧，你没有爱那也不行。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之所以那么伟大，是因为他是因着爱我们才上十字架。他上了十字架，在十字架上依然是爱我们，不仅爱我们，是爱罪人呐，爱敌人呐，爱仇人呐，爱那些无缘无故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呐。他本来可以有10000个理由不爱他们的，他本来可以一口气把他们都灭掉的，但是他却因着爱而为他们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所以因着爱而来的牺牲忍耐啊舍己，才是真的十字架。我们基督徒在人生的路上啊，一定要有这个经历，刻骨铭心的经历，你真的爱不起来了，但是你还是去爱，这个时候就是牺牲，就是舍己，啊，这就是我们看到耶稣给我们做的榜样，啊，因着爱而来的忍耐，而且圣经上也说，爱本身就是恒久忍耐，啊，就是恒久忍耐，忍耐以至于死。我们知道这个十字架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公义，啊，公义是什么呢？不是说我审判你，乃是因着我来担当你的罪，因着我对你舍己的爱，来成全天父的公义。你们知道，按照天父的公义，我们这些罪人是该死的，该死的不是耶稣，大家都明白，该死的是我们，啊，他没有犯罪，啊，但是他却死在上面，这就是为了成全天父的公义，因为必须用死来偿还这个罪债。那么他的儿子就替我们死，赎罪的羔羊。古人他们犯了罪，犯了这个死罪，他们杀一只纯洁的羔羊来代表自己的死，那个羔羊完全是无辜的。我讲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经历这种无辜的、无缘无故的这种牺牲，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你首先你在家里可以经历，在家里经历比较容易，为你丈夫受点苦，为你太太受点罪，比较容易吧？本来是他错了，我承担，本来你该受惩罚，你惩罚我吧。如果这点小事都做不到的话，我们还像没信的人一样啊，为一点小事争执，是你错了，是你错了，不是我的错，是你的错。不要这样，我们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点错都没犯过，他有能力他却不使用，啊，他有真理他却不辩驳，他有公义他却不去审判，啊，他沉默如羔羊，被领到宰杀之地，默不作声，啊，如果我们愿意背这个十字架，哦，那真是你就有大福了，啊， 这是信仰的极致啊！我讲这些话是因为我在家里边也经历过。以前我跟我太太之间没信耶稣的时候，那就没话说了哈，谁也不懂什么叫十字架啊。这个那信了耶稣以后，有时候我们是互相钉十字架。我盯他，他盯我，啊，那么后来我就发现，我们两个人之间必须有一个人先背十字架，就甘愿被他盯，盯了还说父啊赦免他，他所做的他不晓得，啊，哎，有一个人背十字架，你们就和睦了，啊，如果两个人都争着背十字架，啊，你们家就是天堂了，啊，我还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啊。这个自己不背十字架，也不钉，也不上，但是呢，专门给别人分发十字架，用圣经上的话去要求别人。你看看主耶稣多爱啊，你的爱在哪里啊？是不是？你看看主耶稣是什么？你怎么说的？就像刚才那个李子君姐妹也说的话嘛，啊，是李子君说的吧？啊，是你的主耶稣让你这么做的吗？我太太也这么说过我呀，说你在台上讲得那么好，你为什么回家这么对待我？你最好站在台上别下来。你知道，就是有一个人要背十字架。这个时候，如果我跟他辩论，那我就是不背十字架。这个时候，如果我不吭声，默不作声，如被杀的羔羊被领到宰杀之地，随他说吧，啊，委屈就委屈吧，对不对？有理不变呐，有能力不用啊，对不对？收刀入鞘啊，对不对？哦，我就后来发现我就得胜了，啊，结果天长日久，我太太说不能这么老欺负丈夫啊。感谢神，背十字架是一个荣耀的十字架，十字架虽然是痛苦的，是无辜的啊，是受委屈的，但是却是荣耀的。我们要学这个十字架的功课，首先在家里学，对不对？反正没外人嘛，你吃点亏也不是亏给外人，以后慢慢的在教会学背十字架，甘愿受委屈，有理不变。正常人是什么？有理不让人，无理搅三分。背十字架是什么？有理让人，无理更让人，就是要委屈啊，是为什么？因着爱，不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是那个心态。爱是恒久忍耐，啊，那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左脸也给他；有人偷你的内衣，把外衣也送他，是吧？强迫你走一里地，你就陪他走二里，这是一种什么忍耐？啊，接纳，甚至是一种羞辱性的对待你，你都接纳，你都忍耐。但是，这绝不是权宜之计。这绝不是像中国的孙子兵法，我看到有一本解经书就这么解的，所以你们读解经书要特别小心哈。他怎么解释呢？他说当年呢，犹太人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所以当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呢，是告诉他的同胞们，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他强迫你走一里啊，你就陪他走二里吧，对不对？打你的右脸，你把左脸也给他。啊，我这么解释我就非常的痛苦。我读了以后啊，把我们主耶稣基督基于爱的啊那个教导，天国的法则，当成了中国的孙子兵法，像诸葛亮一样啊。 no， 我们的主全是因着爱啊，所有这一切让我们吃亏，让我们受苦，让我们忍耐，都是要让我们在爱的基础上，因着我的爱我做牺牲，因着我的牺牲成全上帝的公义，啊，让上帝的公义成全在我的牺牲上，至于我的仇敌我也交给上帝，对不对？不要自己去争辩。这个功课是十字架的功课啊，这是我想的耶稣基督人生那个里程的第三个，就是十字架。那么最后一个第四个是什么呢？空坟墓。大家知道空坟墓代表什么呢？因为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死了啊，为了我们的罪，为了我们的活啊， 为了我们不死，他死了。但是空坟墓却告诉我们，死不能囚禁他，他从死里复活了，啊，这是一个最大的高峰，啊，这个高峰就不仅仅是人间的最大的高峰，乃是通天的高峰，啊，告诉我们十字架不是白白忍受的，啊，十字架的结局，你死的结局是活，是复活，是永生，啊，复活这个空坟墓啊，代表了主的能力，啊，代表了盼望，代表了得胜，代表了永生，啊，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你们注意这四个标志，马槽多么样的卑微，是好像一个低谷一样，人类最低最低的那个谷地在他那里，但是到了圣殿，那是人间的高峰，啊，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值得称颂的，啊，万民欢呼，拥戴他做王，啊，啊，那个时候，他的使命在身，天上的使命在人间，啊，他是最辉煌的时候，但是唰又到了低谷，什么低谷？十字架，让他死，必须死，又到了低谷，然后等这个低谷完了以后，好，哦，一个更大的高峰。这个高峰绝不仅仅是人间的高峰，乃是通天的高峰，复活，空坟墓，啊，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这一生就是这样，啊，耶稣基督他自己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他从父出来到了世界就是马槽，啊，他在世界33年多以后又离开世界到父那里去，就是空坟墓。那么他在这个世界上经历了什么呢？首先30年，啊，他没有来传道，他是预备，然后3年多传道，然后3天就复活。你们注意这个数字，30年、3年、3天，啊，都是三，啊，但是一个比一个短，一个比一个快。我看到我们的主这个来到这世界上真是神奇，啊，这个来的时候是从永恒无限来到了人间，就取了最卑微的奴仆的样式生在马槽里，然后走的时候空坟墓，啊，这个离开我们世界的时候让我们目瞪口呆，两头都是奇妙的。那么在人间也是奇妙的，一方面他是崇高，另一方面卑微，一方面大能无比，另一方面柔弱如羔羊，啊，因为他大能无比，他是对什么呢？对仇敌，啊，大能无比，他是帮助人、爱人、医病、赶鬼，他大能无比，但是他却从来不用在自己身上，更不会去伤害人。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啊，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度过的，啊，耶稣说，啊，不仅是他从父那里来进入世界，又离开世界到父那里去，他也说，父啊，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主耶稣基督所经历的，我们做他的信徒门徒都应该经历，因为父怎么差遣他来的，他在哪里我们也要在哪里，他喝的杯我们也要喝，啊，这样的话我们才是有福的人。所以啊，马槽的救恩我们接受了，啊，然后圣殿的使命我们也要承担，然后接下来啊，那个十字架的忍耐，因着爱啊而公义的那个忍耐我们也要承担，我们也要学习，然后复活的大能，空坟墓显现的大能，我们也要凭着信心来领受。耶稣说，我已经为你们成了，成了，啊，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啊，所以一个基督徒最后是归结到神的荣耀的大能，我们什么都不怕，啊，我知道人生短暂，每个人不管你活多久都是很短暂，啊，但愿我们能够知道在人间走天路的行程 就是像主耶稣。啊，我们在人间都是走一趟，啊，不管你活到100几十岁，其实也就是一眨眼，来去匆匆，像过客一样。啊，那么我们怎么样才算有意义的度过这一生呢？就是像耶稣这样，啊，像耶稣这样。我记得我在密西西比读神学院的时候，啊，我晚上曾经做过一个梦，啊，说是梦，其实比梦要清醒得多，啊，我就发现我站在地球上，地球像一间屋子那么大，啊，而且在空中在旋转着，啊，我不小心就会掉下去的，但是我又不能动，我一动就踩死几百万人，啊，四面八方全是黑暗的虚空啊，啊，我就充满了恐惧。充满了那个紧张，啊，这个时候左前方黑暗中的左前方有蔚蓝色的柔和的光照过来，很远很远的光，啊，当时我心里边就想，哦，那个地方真好。正这样想的时候，那个光有一个力量，有好像一个意念就冲到我的心中，就说我能让你过这样一种生活，我也能让你过另外一种生活，你要到我这里来。当时这个话进到我的心里以后，我浑身热血翻滚呐，啊，一下子就把我催醒，而且让我坐在床上，100%的清醒。你们注意那两句话哈，我能让你过这样一种生活，我也能让你过另外一种生活，你要到我这里来。哦，就这么简单的两句话，它能让我过地球上这么一种生活，恐惧、忧虑，这么不舒服，啊，它也能让我过另外一种生活，就好像一个母亲对她的婴孩说：“我能把你这个放在沙发上，我也能把你抱到院子里晒晒太阳。我能让你这样，我也能让你那样。”啊，当时我就幸福的，哦，我就觉得那不是一个梦，那是一个清醒的，啊，一个清醒的世界。那天是个礼拜天，啊，我跟我太太一块儿去长老会，大概有1-2千人的一个大教会。那牧师讲道的时候，我突然就有一种感觉啊，有一种经历，什么呢？我的家在天上，我到地上来只是走一趟就回去。哦，那个感觉多清楚啊，清楚到一个地步，就好像我现在我知道我家在美国，不在墨尔本。完了以后我就要回去，就这么清楚，当时就这种感觉。我现在是在回忆哈，哦，当时我大为震惊啊，我怎么突然有这种，那不是精神错乱的吗？我捅捅我太太，我就告诉她，我说我怎么觉得，我突然觉得我家在天上，到地上来走一圈马上就回去。我太太说你好好听道啊，她以为我就是胡思乱想，其实不是，那是真的真实的感受。我现在是在回忆啊，我非常震惊，这么一种真实的感受竟然真实的落在我身上啊！我当时不得了，我就拿笔记下来，记下来。当时我还写了一个感受，我就感受到什么呢？仿佛我是一个美国公民，拿着美国护照，自己出机票，自己请假到那个中国的西藏去旅游参观啊！我到了那儿之后，所以说不管西藏那里多穷啊，多脏啊，我都不会在乎的，因为我花钱就是来看这个啊。这个小孩子如果偷了我的喝剩的半瓶可乐，我也不会把它交给警察的，对不对？那小孩子光着屁股的小孩子把我的鞋弄脏了，我也不会抓住揍他一顿，不会的啊。他甚至偷我的东西，我都会说你要什么，不够的话我再给你点。为什么？因为我是客旅，我是游客啊，对吧？我来自美国，我家里很丰富，我到了西藏那个贫穷的地方，看到那些光屁股的小孩子，我充满了爱和怜悯，是不是这样？所以他们怎么对待我，我都不在乎啊，我很潇洒，就像耶稣登山宝训所讲的一样，我都可以做到。但是突然有一天警察来了，把你的护照拿出来，从今天开始你变成西藏居民了啊。那个时候我就苦了。同样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你是天国的国民呢，还是这个世界的国民？你如果是天国的国民，你在世界上受点苦不在乎什么，对不对？因为这不是你的家。保罗就是这个心态，他知道他是寄居的，是客旅，他的家乡好得无比，他现在的苦楚至轻短暂，毫不在意。 既能守贫穷也能守富足，有也行没也行，凡事凡所在他都得了秘诀啊，这就是潇潇洒洒走一趟。但是如果你就把自己当成是本地公民，是世界上的人，哦，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贪婪呐、啊，计较啊，争竞啊，好、哦，我们过得好难受啊，啊，我们又惧怕死亡啊，哦，所以弟兄姐妹们，耶稣从父那里来，进入这个世界，他又离开这个世界到父那里去，他说他是这样，他所差派的我们也是这样，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要贪恋这个世界。但是耶稣又说了，虽然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还得活在这个世界，对不对？那活在这个世界有意义的事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是有意义的，就是传福音啊，结果活出你这个永恒生命，上帝儿女的九个果子，圣灵所结的九个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对吧？同时呢，因着你活出来，你传出来，让别人也得着，那叫传福音，结外边的果子，这是我们唯一有意义的一件事。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短暂的人生当中，唯一的啊一个心态，一个正确的心态是什么呢？就是要充满爱，充满怜悯。你看到周围那些没有得到永生的人啊，他们不知道他们有一个天家，他们不知道他们有一个天父，这样的人我们要充满爱和怜悯啊，就像当年耶稣怜悯他们一样啊，他们本来是可以有天父的，他们本来是有家的，他们本来是想可以跟我们一样活得平安喜乐丰丰满满的，本来应该可以跟我们一样没有恐惧的，本来活在爱中的，但是他们却没有得到。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用爱用怜悯去传福音啊，在这个世界上短暂人生中只有一种光景啊是最可怜啊最可怕也是最可惜的。什么样的光景呢？就是我们忘了我们是谁，我们忘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使命，忘了我们是神的儿女，忘了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忘了我们是天国里永生的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啊！如果忘了这一点，把自己混同于一个世界上的人，我们就苦了，我们比世界上的人更苦了一层啊！他们倒不觉得苦啊，你们知道，因为在世界上的人，他们就在这世界上也不以罪为罪，不苦。我们呢，是知道什么是罪，真知道什么是短暂，又知道天恩的滋味，也尝过，但是我们却啊脚踩两只船啊，我们不能分别为圣啊，我们不能在人间走天路啊，我们的心就被撕裂了，我们就征战。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跟大家发一个挑战，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他的人生之路就是我们的人生之路啊，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人生的路上走一趟啊，都要合乎神的心意。其实人生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摸着神的心意，使自己活在其中，别的什么都不重要啊。而我们人的这个一生啊，那个神给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以他的心为心，活着就是基督，将来死了就有益处啊。所以我们每个人今天来到神面前啊，我们要反省我们的今生怎么度过。也许以前我们迷茫，以前我们迷失，我们以前糊涂，但是现在我们要清醒过来啊，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啊，入世出世啊，我们来了我们还要离开这里啊，我们是属于天国的，我们是有天赋的，我们是有天家的啊，我们每个人在这世界上享受神给我们人生的一切的丰富，但是我们却不留恋，我们更不贪婪啊，我们眼睛注目的是未来， 当你眼睛注目未来，注目永生，注目天国的时候，你今生才活得潇洒，拿得起放得下。如果你眼睛没有注目天国，你只注目人间，你就斤斤计较，患得患失。你给自己留多少，多少就变成你的重担。除非你把一切都献给主，因为他是永生之主。我想我们今天一起来到这里啊，来到神面前，我们在这个圣诞节前夕，我们向主啊来认罪，来悔改。我们要像他一样啊，背十字架啊，这个因着爱的缘故啊，而且我们也要有一个空坟墓，那个空坟墓就是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得胜的凭据。好，你心中有这个空坟墓不得了啊，啊，那里边没有死人，那就是你身上没有死人，你身上有复活的主。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这今生啊，唯一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传福音，承担使命啊。那么唯一的一个正确的心态就是爱和怜悯啊。那么唯一一个容不得的，就是忘掉自己是谁。我们警醒自己，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